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心意宣讲。今天呢，我想来继续跟你聊一聊疾病。那上次我们选了正魂的十字三呢、那这次呢，我们就来看看隔壁的这个第五节啊。那么这一节的标题是否定上主啊。好，那这个否定上主呢，其实是一切疾病的源头。那这一点呢，其实可能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即便你很努力的学习奇迹课程，你还是会觉得好像离得很远，风马牛不相及啊。这个否定上主跟我生病啊，这两个东西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相关啊，离得很远啊。不过随着学习的深入，觉察的深入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呢，其实选择分裂啊，就是在否定上主啊，那不只是离开他而已。而是在否定他，因为你选择分裂之后，你连他都觉知不到了，都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否定上主呢，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因为我们就在上主里面嘛，甚至我们跟他就是一体的嘛。那这样的一种否定呢，其实又是在跟上主和我们真实的自己，就是自信去对抗。这其实是一种对抗。那么所有的追究跟恐惧呢，其实就由此而来。OK，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疾病呢，其实背后都是同一个追究啊，就是去这个对抗上主的这么一个追究。那今天呢，我们选了七八九这三段啊，比较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看一看。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七段开始来读。他说：“你的天父不曾否定过你，而且他从不报复，但是他确实在唤你回去。”就即便我们自认攻击了他，否定了他，他也完全没有愤怒，甚至也不会报复，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定罪惩罚什么的。那他说，你若以为他并未回应你的呼唤，表示你并未回应他的呼唤。这是其一个人标准啊，这种好像绕一绕去的句子啊，但是一针见血。那问题其实出在我们自己。但是可见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问题呢往外推啊，然后归给别人啊，甚至归给上主啊，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听见他的呼唤啊，或者说回应他的呼唤啊，但是我们却说这个他没有回应我们的呼唤。好，那他说呢，他会借着圣子奥体的每一部分来呼唤你啊，就是借着每一位弟兄来呼唤你的意思啊，因为他爱他的圣子。那什么叫做借着每一位弟兄来呼唤你啊？其实这边的弟兄啊，特别指的是那些造成你宽恕客体的人啊。这个很难想象啊，就是他们都是这个上主派来呼唤你回去的啊。好，那就如这个我们正文的十二之一所谈到的哈，就是说这些弟兄呢，就是说带给你宽恕客体啊，他们可能对你愤怒啊。可能表现出很多的忧虑啊、恐惧啊等等，但其实他们都是在呼求爱，而且他们是在这个反映出你自己在呼求爱。好，那这个他们向你呼求爱，那么你愿意给他们爱、给自己爱的时候，其实也就能够回到上头那去。好，那他说，你若听见他的讯息，表示他回应了你；而你若听个明白，就会得知他的存在。那么这个上主的讯息呢，就是奇迹常讲的这个圣灵嘛。好，那圣灵呢，他要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圣灵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主的存在，这就是他的最主要的功用。圣灵的讯息或许很多，但是全部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要告诉我们上主的存在。好，那他说呢，上主的爱就蕴含在他的一切受造之内，因为他的圣子无所不在，以平安的眼光看待弟兄吧，如此上主便会奔入你心底，以感激你给他的礼物。好，那这个平安或者说宽恕啊，其实就是你给上主的礼物嘛。那注意这个奔字啊，所以这个上主呢，他是如此的愿意我们回到他那去啊，就他一点都没有要隐藏他自己啊。或者说这个保留一点什么不给我们啊，或者说不让我们看见他，完全没有。好，那下面的第八段啊，他说 只往爱之神而非疾病之神那寻求疗愈吧，因为疗愈即是你对他的肯认。那这个疾病之神呢，按照这个第十章呢讲的就是外在的这些偶像嘛。但是我们向外寻求偶像其实就是在建构自我嘛，或者说这个自我呢就是那个最大的偶像嘛，那这个自我的背后就是小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去理解他所谓的疾病之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如果我们向外寻求疗愈的话，那就是他所说的在向这个疾病之神，其实也就是在向小我去寻求疗愈。那真正的疗愈源头啊，就是只有上主，他才是唯一的疗愈。那你要肯认他，那么才能够疗愈。那一旦肯认了他，你就会明白他从未停止对你的肯认，这肯认则蕴含着你的存在。上主对我们的肯认当然就蕴含着我们的存在嘛，特别是我们的神圣性嘛，我们的存在本质。好，那其实正是因为我们否定了上主啊，才会觉得自己遭到否定。不管你觉得你遭到否定是被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甚至就是被上主否定，但是小我总是推卸责任嘛。其实是我们在否定上主嘛，那我们却认为我们被否定。甚至上主也在否定我们。那他接着说，你既没有病也不会死，但是你能把自己和这类事物混为一谈，不要忘了这种做法即是亵渎，因为这表示你看待上主及其周遭的眼光缺乏爱，而前者却离不开后者。那下面接着第九段，他说只有永恒之物才可被爱，因为爱不会死，属于上主的便永远属于他，而你便属于上主。他岂会叫自己受苦？他岂会赐给圣子自己也接受不了的东西？倘使你愿意按上主创造的模样来接纳自己，你就不再能够受苦。注意这个能够，我们其实真正来说是不能受苦的。那什么是按上主创造的模样来接纳自己呢？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奇迹课程里面最常看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仍是上主创造的模样。那什么模样呢？就是纯洁无罪、圆满无缺。那他说呢，但是你得肯认他作为你的创造者，不是因为不这么做就会受到惩罚，而仅仅是因为肯认天父，就是在如实的肯认你自己。天父创造了你，不仅清白无罪，也没有任何形态的苦和痛，因为没有任何的罪疚跟恐惧嘛。那他说一旦否定了他，你就会把罪和苦和痛都带入自己的心，因为他给了他力量。否定了上主，我们就会自认有罪。那这个罪和苦和痛，其实重点是在这个罪啦。好，那你相信自己有罪的时候，你就不免掉入苦和痛嘛。好，那这个苦和痛其实就是病嘛。好，即便你的身体没有病，其实你还是生病了。那其实我们相信自己是这个自我，就是在否定上主嘛。因为这个自我呢，一向是由我们去自行塑造的，是我们自己在建构的嘛。我们现在常讲自我建构嘛。那当你自我建构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隐隐然在当上主嘛。就是你要造你自己嘛，不是承认你是上主造的。那我们的罪疚呢，其实就由此而来，因为我们把这个上主呢，就是推翻了嘛，就是我们自己要来取代他。好，那他说你的心有能力创造出世界，而他也能否定自己的创造，因为他是自由的。好，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希望能够对你有些启发。好，那抛砖引玉。那最后呢，也欢迎多多利用我们的学习资源。那因为经过这十多年的这个积累，那这个我们提供的学习资源算是已经相当的完整丰富。那不管是公益的，还是这个付费，都相当的丰富。那如果你正好遇到比较难过去的问题，也欢迎找我一对一咨询。那我的咨询费用应该算是相当合理了。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点一句话， 然后呢，就是让你可以看到真正的出路。好，那就感谢你听到这边，我们就下期再见。